创世纪第三十一章，创世纪三十一章，以赛亚书五十章，题目是除罪受教，永遵主命，有神帮助。除罪受教，永遵主命，有神帮助。今天我们看到时候到了，雅各遵循神的旨意，是刚强的遵循神的旨意，也可以说是勇敢的遵循神的旨意。他逃离了拉班的家，带着全家大小，神也赐给他丰富。这就说雅各在拉班家已经整整二十年，十四年为了拉结受苦受对付，后六年就看见神赐他丰盛。他在拉班家的这个服侍和劳苦可以说是忠心耿耿，没有什么可说的。是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要有见证，雅各是有见证，他也被迫自己不得不向他做见证。时候到了，准备要离归故土。虽然有拉班的追赶，但是给我们看到神效力，神应付。对的，那边就是又是一个仆人篇，以赛亚五十章又是讲到受苦的仆人。这个仆人是以赛亚，也是代表基督。基督就是这样，更是这样的为我们受苦，而且呢，他受害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在之中看见这位仆人奉命传道，甘心受到凌辱，因为有神帮助，有神帮助。所以两边相对都是我们要遵命，要遵旨，有神助，有神帮助。最宝贝的是因为有神的帮助，离开神的帮助什么也做不到。既然是神的旨意，神就帮助。所以以赛亚几次说，有耶和华帮助我，谁能定我的罪呢？有耶和华帮助，谁能把我们怎么样呢？雅各遇见拉班这么强横追赶，那简直要杀他一样，但是神应付，神效力。所以今天两边的忠心就是遵旨与神助。我们今天到底是不是遵循神的旨意？如果你真的是在神旨意中，神一定帮助，天也效力，地也效力，人也效力，万有都效力。像保罗也是这样，连个外甥都效力，连那个千夫长都为他效力，连他这一个国籍叫做罗马籍都为保罗效力，要不然早就鞭子打死。效力最后能上告于该撒，作为一个罗马公民带着锁链跑到罗马去，这不是个神。你只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说听命于永尊。像以赛亚勇敢的遵循神旨意，我的脸面像金什么呀，金刚石这样的坚强坚硬，不屈不挠的意思。以赛亚像坚石，我的脸面好像坚石，我知道我必不至于羞愧。所以求主给我们在遵循神旨意上要刚强要勇敢，但是我们首先要受教，要听命，要离罪，这是先决条件。如果我们还有罪恶，如果我们还没有受教如果里面还不同心，雅各全家也走不了这个太太说走，那个说不走，大家同心一直来遵循神的旨意。今天我们看分段是五节对一节，这边五节那边一节。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二十五节对五节，二十五节对五节，离罪受教，永遵神旨，这是第一段的题目。离罪受教，永遵神旨。无论是雅各，无论是以赛亚，他们都是这样坚决的听神的命令。雅各是面向伯特利，不管多难，不管后面怎么样追兵拉班的追赶，他面向伯特利，面向基列山。以赛亚呢，勇敢的遵循神的旨意，因为他知道有神的帮助。好，现在我们先从以赛亚书这边看一节二节，先看两节。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修修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修是因为你们的过犯。这第一节透出神的爱，也看到神的公义，有罪就被修，就像一个妻子一样，你不争你不结，哪个丈夫要你，把你休掉。所以在旧约，以色列是神的妻子，应该保持自己的忠贞贞洁，但是因为他们偏向偶像，去求告别神，又求告外邦， 势力，所以神把他休了。母亲就代表这个民族，你整个的以色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这里神在宣告，神说我休你们的母亲，休在哪里呢？那就是说神是把他休掉，休掉的意思就是使他们被掳，神离开他们，叫他们被赶出被掳了。但是有没有休书呢？休书在哪里呢？意思说神并没有给你写休书，没有写休书的意思，也就是你怎么把你赶走，将来我还要收留你，这里有包含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是吧？不像世上人，这个妻子不要了，我就是不要你了。我将你卖给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孽，是因为你们的罪孽，那就非常清楚，有罪就被卖，就被掳，被掳就是好像神把他卖掉了一样。但是神说，难道我是为了赚钱吗？所以有些地方说无价被卖，无银被赎啊。神不是因为啊、哦，我为了得利，我把你卖掉。所以说卖给哪一个债主，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罪孽。所以一面我看这些圣经啊，透出神的爱。我修你们修书在哪里呢？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罪孽，你母亲被修因为你们的过犯，我不得不修，但是我也没给你写修书。修书在哪里呢？你都找不到修书。所以说神又承认又不承认。那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只要悔改，你只要离开罪恶，有一天神才要收留。那这个回答也就是何西阿书，何西阿书不是清楚告诉你，其实何西阿的时代就是以赛亚的时代，透出神的爱。休书在哪里呢？耶利米书也说，你和许多亲爱的行淫，神说仍可归向我，我还要收留你。所以神叫何西阿娶淫妇，不就是这个意义吗？写明神的爱，神的爱超过律法的爱，娶淫妇，这是第一点。再看第二点，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说，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呢？神都预备好了，人的心没有预备好。神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应该等候，应该答应，应该什么呀？应该仰望神的救赎。但是神在叹息，借着先知在叹息，我来的时候为什么找不到没有人等候，好像这个车都到了，这接人的人还没来呢，根本没有，无人等候。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神对方很着急很迫切，我们连个答应都没有。可不要做，我们有时候平常我们彼此之间，你比如说我叫一个人，尤其是母亲父亲叫孩子，叫了半天你连你都不理，你说这父母不着急啊？我这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急死了。唤你无人答应，冷淡退后远离主，都不答应。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主亲近，就说明被掳的光景。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呢？巴不得救赎。第一节讲到有罪就被救，第二节讲到救赎，那就是神要借着救赎要把他们赎回来，收回来，重新做神的妻子。不靠救赎，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这只有靠救赎才能够得赦免，神的膀臂才伸出来。神的膀臂岂是缩短吗？以赛亚五十九章一节二节也是告诉我们，以赛亚说五章五十九章一节二节，神说耶和华的膀臂岂非缩短啊，不能拯救，他的耳朵岂非发沉，不能听见，乃是以你们的罪使他掩面不顾你们。因为罪，神巴不得伸出他膀臂来救赎。我岂无拯救之力吗？意思说神没有力量能够拯救。所以你今天不管是个淫妇，是堕落，是浪荡，到什么程度，你只要回家。你看你们的浪子回来，你们做父母的还骂他吗？就不骂他了吗？神的心就，难道我没有拯救之力吗？看哪，我一吃的海就干了。这意思就是，当初你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不就是一斥责吗？神一斥责，红海就干了；再一斥责，那个约旦河水都能干了。现在你们从被掳之地回来，难道神不能够再一次的斥责吗？使你们从巴比伦从亚述也能够回来，斥责海，海代表敌方的势力啊，环境的拦阻。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鱼用污水腥臭干渴而死。神能够把江河都变成旷野？你法老这么刚硬，你这么刚硬，你要怎么样？你要追赶以色列民，结果法老怎么样？ 然的资源或者等等，好像江河有鱼一样，但是你不精神的话，神有天刑罚从这说，江河都变成旷野，所以他们所仰望的、所依靠的、所夸耀的鱼都没有了，都腥臭，眼睛污水可不腥臭吗？干渴而死，就是说这一切是神的作为，一切都为他子民效力，只要我们听他的话。你不听话，江河变旷野。你不管谁，你是以色列也好，你是仇敌也好，你听神的话，神赐福；仇敌呢，神就是他江河变旷野，他连个河水都没有了。这就是一节二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慈爱，神的公义，也认识神的作为。作为以色列，作为犹大家，作为神的儿女来讲，应该离开罪恶就得蒙救赎，不然的话也明白为什么被羞，为什么被掳，为什么长期遭苦难被管教，因为罪孽，因为过犯。更看到神呼唤我们要答应，神的膀臂就露出来了，他就要搭救我们，他有拯救之力，他能够斥责海，海就干了，只要我们今天归向他，对他这边来。这边两节啊，对他这边我们请看，就是到十节，五节，五节这一节，这就很整齐啊，五节这一节，我们先看一节到五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我们父亲的啊得了这一切的荣耀，荣耀小字就是财产，他们看到就是财产，这是什么财产？牛羊牲畜，哎，我们越来越少，雅各们越来越多，所以他们气死了。雅各见拉班的气色相反也不如从前了，所以一点二点环境改变，拉班气色改变就代表环境改变，应该走了。神借着环境向你说话，你不要借着环境说话不知道，神常常借着外有对我们说话，也可以借着环境的改变。拉班的儿子们态度气势汹汹，不平不满，拉班的气色，自己的气色也都不如从前了，本来是笑眯眯，哎，你为我干活我很高兴，现在不高兴了，为什么？你怎么羊群越来越多？嫉妒、记恨、狭窄，谁就不高兴了？这不是神说话吗？另外也看到两边相对啊，头一个意思，那边是因罪被羞，这一羞就是七十年，从犹大家来讲七十年呢，因罪被羞。对着这边雅各在拉班家受苦二十年，为什么？主要的还是因为罪，因为诡诈，因为欺骗，神要造就他为罪而受苦，一面是因罪被羞，这边是二十年，那边是七十年，所以一个人不受熬炼行吗？一定要说毛病。雅各是神拣选会抓，但是他本性的败坏，神要炼净，所以需要炼。那么为什么被羞？神说岂有书写，没有修，没有修书，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罪，因为你们的罪。两边相对，这边拉班气色改变，对待那边神的爱永不改变。所以刚才我们读了那一节，真是看见神的爱不改变。我修你们修书在哪里呢？神的爱没有改变，你们主要是因为罪孽，所以你母亲被羞。我将你卖哪一个债主呢？你这个平常一卖就完了，但神 是真的就把你卖掉了吗？并没有说找我们哪个卖主，神都是为了利益，为了什么？所以两边相对，神的爱永不改变，这边拉班气色改变，一面呢借着环境，一节二节借着环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也就是暗示雅各当离归故土。接下来第三节我们看神亲自对雅各说话了，一面是环境说话，一面是神说话。所以我们怎么叫通旨意？怎么叫通旨意？第一，环境印证；第二，神的话领导；还有就是圣灵的感动，理念的催逼。你看这里神就对雅各说了，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父亲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而且有允许你去，我和你同在，那你就没有什么惧怕顾虑，我和你同在。我们再看啊，两边相对，这边当离归故土，那边是当离罪归神，那边作为被掳的子民来讲，神说你们罪羞主要因为什么？因为你们的过犯，因为你们的罪孽，所以说应该什么？离罪归神，当离罪归向神。而这边呢，雅各应该离归故土，离开拉班家，这 远的住处，这个过程是受造者的地方，是神对付你的地方，你要回去得地，你要建殿，是神的话领导，那边也是神的话领导。那么耶和华如此说，记在这边呢，神对雅各说，看见没有，两边都是神的话。这边是什么？神允许同在，这里说我必和你同在。后面呢，后面雅各打发两个妻子来以后，也是对他们说，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这就是神允许同在，向来都同在。对在那边，神没有丢弃，神没有丢弃以色列。所以神说我修你们修修在哪里呢？没有丢弃，虽然暂时把它修了，那只是暂时修掉，你不好，你没有真没有结，那么神说我把你修掉，但是修修在哪里呢？我卖把你卖给哪一个债主了呢？那表示神没有丢弃，所以那边神没有丢弃，这边神允许同在。那么接下来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看作为雅各一家之首，他是带领全家要归回，要来遵循神的旨意，来面向啊伯特利。所以第四节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前野羊群呢，为什么到前野来？说话方便呢，省得在别人偷偷听呢，你就通旨意，不能够走气，不要跑气，跑到前野羊群那里说话，对他们说，你看你们的父亲，我看你们的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这就是雅各领全家归回，那边呢，那边就是领全民归神，先知以赛亚在说预言，领全民归向神。这是一节到五节，再看六节到十节，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匠，然而神不容他害我。这一段就是雅各带领妻子们回顾这二十年，一面是回顾神的恩典，神的同在，一面呢就想到受多少苦，你父亲这么欺哄我们改工匠，但是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匠，羊群所生的就都有点，你说这不是神帮助，是神谁的手？你人的手能够叫羊群怎么生就怎么生啊？羊再不听你人的话了，羊都听上帝的话，是不是？他说的有点的归你，结果呢羊群就都有点，他若是有纹的归你做工匠，羊群所生的就都有纹。这样我们看从头到尾雅各的话里面就是荣耀归给神，他没有讲你看我的本事多大，你看我能够变得这么样的，把拉班的财产都变成我的了，他没有，他讲的神，他讲的神，第一神不容他害我，第一神和我同在，第二神不容他害我，第三就是第九节，大家念第九节，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生许夺来赐给我了，是神，是神，所以你一定认定这是神。雅各再聪明没这么聪明的，只有说神给的，神给的聪明，把你父亲的生许夺来赐给我，为什么？是当得的工匠，二十年的劳苦心血血汗呢，当得的工匠，拉班一点不给，让他空手回去嘛，神不答应，这真透出神的爱呀，神的关心。第十节，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就举目一见，在梦里早就告诉他了，就让他看见了，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这就是神预先就让他知道，所以后来事实就是这样，那就是让雅各也看到，是你的手吗？是你的聪明吗？是神做的，神赐福就是赐福，神用各样方法来怎么样，来做成这一切，来做成这一切，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神不容人伤害，对着那边神膀臂非缩短，为什么神不容伤害？因为神的膀臂长极了，能够够得到帮助雅各，神膀臂并非缩短，这边神将生许夺回，神将生许夺回，那边是什么？那边神有救赎之力，神说难道我没有救赎之力吗？神能救赎，是不是？神有救赎之力，那边神呼唤无人答应，神在叹息，先知也在叹息，神在呼唤都没有 能答应。对在这面就是雅各了，雅各答应神归回回归故土，所以他才把两个妻子叫来，是不是？因为他里面答应了，他知道神借着拉班和他家里儿子们脸色改变，气汹汹，神的话又亲自领导他，这还不够清楚的。所以雅各是答应神回归故土，对着那边声呼唤，无人答应。是为什么无人答应？你不寻求神的旨意，你也永远通不出神旨意来，所以神叫你都不答应。所以怎么样叫通行神的旨意？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我们要寻求神对你说话，你才答应。神说我说了半天像空气说呢，你们都没人理，没有人答应，那旨意怎么通出来？神呼唤无人答应，这边答应神回归故土，这边梦见都是有文有班。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就神一斥责，海就干了。这两样都是神的作为，一个什么？他梦见了，梦见神的作为。怎么羊都是什么？跳母羊的这个姑娘，个个都是有文有班有点，你看都是有文有班。这边神一斥责，海边干了。所以两边相对，神一斥责，海边干了；那边神一命令，雅各就丰富了。一面海就干了，一面就是他就丰富起来了，就这么奇妙。到第十节为止，现在我们接着看三节到五节第二小段啊，三到五。神说我使诸天为黑暗啊，不是，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这句话我想啊，就是因为人有罪，所以天地万物都黑暗了。所以约珥书和耶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都提到，当大可畏日来到的时候，日头也不放光，月亮也暗起来了，好像毛布一样都不发光。这就如同诸天都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人有罪，所以天昏地暗。这告诉我们，都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今天不怕外面天昏地暗，要紧的里面有没有预言的灯，有没有神的那个光。神的预言是灯啊，好像明灯照耀。彼得后书第一章，你们要在预言上留意，只等天发亮啊，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这预言就是一个灯光啊，是一个光亮啊。外面黑暗，天都像黑暗的衣服一样啊。但是先知以赛亚心里有光，所以先知能说出预言来。我们常常没有光，为什么天昏地暗？因为这个世界败落，都充满罪恶，所以日头都不放光。大气污染呢，代表人罪恶滔天呢，这宇宙都充满罪恶，所以太阳都不发光了。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第四节开始就是讲到仆人篇的这个重点，就是说是怎样的受教做仆人，又怎样的遵循主的道而受苦，受苦传道。所以仆人篇到底讲什么？受苦传道。这个受苦就是基督的榜样啊，不还口啊，这个能够忍受。甘心忍受，得到主的帮助。四节五节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让我们对神的旨意更加坚定，来面向神托付我们之地，面向主守成更，提醒我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我们又是施教者，又是受教者，先要受教，那就听清主的话。用什么？他用他的话提醒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心灵苏醒，使我们能像受教者一样。第五节，主耶和华开着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下面这一节就是行道了，你听到，你下面要行道。他开着你的耳朵，就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如果你守不住主的道，可不就违背了吗？主的道是这么说，我又一样。所以说你爱主要胜过爱父母儿女妻子弟兄姐妹，实际你还是爱妻子爱儿子爱母亲爱父亲过于爱主。那你到底有没有退后，有没有违背？违背了吗？是。所以这里说他是怎么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第四节是提醒我的耳朵，提醒。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要受教警告提醒，开通那更要紧的是我们那个领会。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那就我实际照主的话去做，没有违背。我们常常违背，刚刚转完轮子，圣经一关上就违背了。刚刚说忍耐，马上就不能忍耐， 是就常常容易违背嘛，违背，我没有违背，我也没有退后。什么叫没有退后？还继续往前进，不管多人反对，我还继续往前，任凭别人怎么样，我一直对准，要向前，要面向目标，不能我这一下子就缩回去吧。哎呦，退后了，这么多人反对，甚至我孩子也反对我，我亲人也反对我，让我更受不了了。没有退后，底下不但没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人打，人把我腮家的胡须，这个是受辱啊，胡须被拔那是最大的羞辱了。打我的背，我也不怕，任他打，把我腮家的胡须，我也由他拔，任凭逆来顺受，甘心为主受凌辱。人辱我，而且吐我，我并不掩面。这个吐我可受不了啊！啊，你怎么吐我呢？这人要人人树要树要皮，人要脸，是吧？最怕是这个羞辱了，当面羞辱，我不掩面，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这仆人篇是谁？是以赛亚。最要紧的还是应验在基督的身上。这就告诉我们今天怎么做主的仆人。我又多念了一节了，应该到第五节，到五节，对不起啊，就开动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这条见面我们看一下雅各啊，雅各怎么样？十一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五节，十一到十五，我们先看这一小段。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看见这一句话就够了。拉班向你所做的，怎么诡诈，怎么改工价，怎么样的这个赚大利，怎么压榨你，怎么样的利用你这个廉价劳动力，其实我都看见了。怎么诡诈欺骗你，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里，回你本地去吧。神都纪念雅各在那个地方许愿，神听见雅各在那里浇油立柱子，立柱子立石为柱嘛，就枕的那块枕头那个石头为柱，神说我都纪念，所以你要离开这里回你本地去吧。这多清楚，一面神不容许雅各受侵害，拉班底你如何如何我都看见，一面神给他吩咐你去看去吧，是吧？这个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斑的，你意思说这个下子这个结果繁殖下来的都是有纹有点有斑的，不都属雅各了吗？神赐丰富，神不许人欺骗他，神还告诉他你现在要面向伯特利，因为我是伯特利的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曾经在伯特利向你显现的那位神，我就是天梯，你有多大的难处，你仰望天梯上面的那位耶和华，我就是伯特利的神。底下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所以你看见全家同心呢、啊，在这里就显明了。拉杰利亚本来是姐妹两个嫉妒纷争，彼此相恨，彼此对付，现在怎么样呢？一块回答雅各就说了，你看多同心，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灭了我们的价值。你看多同心呢，显明他们是一条心，一口一心。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五节圣经，这边是受欺哄，神都看见；那边就是信靠神，不怕黑暗，神也诸天都是成为一个什么黑暗为一。这么黑暗的时候，你信靠神就不怕黑暗。雅各的环境也好像黑暗，真是天昏地暗。拉班的儿子也都是在什么呀，在不高兴了。拉班自己也变了颜色了，那这日子还好过吗？受欺哄，神都看见，那边就是信靠神不怕黑暗，这边是什么归回还愿，神说你现在离开这里归回还愿，那边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有心面对伯特利归回还愿，对着那边心中光明，不管外面多黑暗，你里面光明，心中光明。这边遵旨，雅各就是走光明的道，遵旨走光明道，那么不怕外面黑暗，外面黑暗你不要怕，整个这个都被什么呀黑暗麻布所遮盖所笼罩，这样的环境人怎么过日子啊？神说什么呀？神说你去， 所以你遵旨心中就光明，遵旨走光明道，对着那面，不怕外面黑暗。所以这点是什么？这点就是从拉基利亚的回答里看见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清醒过来，对着那面重见光明。本来拉基利亚里面充满了黑暗，嫉妒纷争不是黑暗吗？你恨人，你恨弟兄，就落在黑暗里。这汉医书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恨弟兄，你就落在黑暗里。姐姐和妹妹，妹妹气姐姐，你气我，我气你，彼此对付，好苦啊！现在清醒过来，对他妹妹就是重见光明。再看十六节到二十节，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在你看看，口口声声我们，没有你们了啊！咱不分你我了，我们这姊妹两个就是异口同心，跟雅各也合一同心了。本来拉结跟了雅各也生气，那彼此都不同心，现在同心了。现今凡神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意思说我们没意见，是吧？我们跟你同心，神怎么吩咐你，我们就也顺服，就说明完全顺服，出于神的旨意。这是十六节，那两边相对就是。这边全家同心，那边就是仆人篇讲到什么谦卑听命，这样的听命，神开通我的耳朵听命。底下接着我们看雅各起来，我们十六节要看到二十节，我们先把它念完。雅各起来时，他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雅各有目标，往哪里去？往迦南地区。我们大家要注意，我们到底往哪里去啊？不是神让你回纽约你就回纽约，往哪里去啊？得地去，往迦南地，神命定应许之地去，往父亲以撒那里去，去完成神的使命去啊。这就去了。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这是一个差异啊，就是讲的拉结不对，暗暗的偷了神像。雅各再看，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着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去。啊，不对，就到二十节为止啊，就是偷着走了。雅各为什么偷着走？刚才不明明白白走，这又是一个问题了。说按照现在的规矩，那么大家应该礼尚往来，应该规规矩矩有礼貌嘛？你这样打个招呼啊，你客客气气嘛，辞别嘛。是不是你起码在人家住了二十年嘛？对不对？这么没礼貌，不能啊！你如果跟他说，他绝对不让你走。拉班这么让你走啊？他虽然不高兴，你他也不让你走。是的，从后来追赶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让你走的。啊，你遵循神的旨意，有的时候你就要背着他逃跑，没有人情，就得走。是因为现在拉班是雅各往前行的一个阻碍，一个拦阻，背后有魔鬼撒旦的权势。而且雅各要面向基列山，这是神的旨意，你能跟人商量吗？所以圣经告诉你，不要和属血气的人商量。雅各讲，新约里面保罗要去哪里？神告诉他要到亚勒伯旷野去。他第一，他说我没有和属血气的人商量；第二，我没有往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大使徒。按说这个保罗他是半路生，他没有见过耶稣啊。耶路撒冷都是个老前辈呀，人家都是基督的使徒，亲眼见过耶稣的。你怎么也你改变了，你得先去拜访拜访大使徒嘛。他怎么样？两个步。第一，我没有往耶路撒冷去，因为神没有这样带领。后来他去了，也不过十五天，是我没有去。不是一般的规矩哦，你要跟这个辞别，跟那个商量，不要商量，不可所学岂能商量。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没有商量就走了，偷着走的。那我们就看到二十节为止啊，这一小段。两边相对，那边是主话提醒受教，那边呀，这个主人篇呢、仆人篇就讲到这个以赛亚，他是怎样在神面前，神的话提醒他，他就受教，是我像受教者一样。对着这边呢，就是雅各受教遵旨逃脱，雅各也受教了，这二十年还不受教，受教了，他知道什么最要紧，神的旨意最要紧，不再是从前的拉结要紧。为了拉结，我能够干成十四年的活，是不是？现在神的旨意比什么都要紧了啊！所以受教遵旨逃脱，要逃脱，逃脱什么意思？离开拉班家，逃脱 拉班的势力，人情仁爱总会拽着你，让你不能走这条道路。所以对拉班就代表人情，就是仇敌。那边就主话提醒受教，这边是受教遵旨逃脱。一面给我们看到听命受教扶助人，他说我受教像受教者一样，使我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你自己听命受教就能扶助人，听命受教扶助人。对着那边就是雅各，雅各本来自己都帮不了自己，现在他能够带你全家，带你全家经熬炼，全家受教，全家都受教。那边就是以赛亚不但自己受教，而且能够扶助人，能够扶助人。再看这边是偷着逃跑，为什么偷着逃跑？对着那面就是开通了耳朵，留心听命，留心听命。那面就是第四节，他说什么？使我能听，他提醒提醒我，我的耳朵使我能听。为什么提醒提醒？两个提醒呢，就是叫你留心听命。我们常常不够留心，你说听见了吗？似乎听见了，又没有完全听见，还是不懂，还是没有行动。你要神要提醒，神还要提醒。神常常讲，你神叫三门，三门啊，三门神还要叫他，是的，提醒提醒耳朵，就叫你留心听命。那对到这边来，才能够偷着逃跑，背着逃跑。雅各能够做出这一步来，也像我想，一定是下了决心。如果不下了最大的决心，雅各也做不到。他得考虑，万一我拉杰不高兴怎么办？利亚不高兴怎么样？舍不得自己的父亲怎么样？又舍不得自己的娘家怎么办？好多问题要考虑考虑啊！这么一大家子啊，是不是？两个妻子，还有两个妾，还有这么一大堆的儿子，还有小儿子，是不是？那这容易啊？所以留心听命，这边才能背着逃跑，你才能够遵旨逃跑。这个遵旨是背着他就逃跑。另外讲到这个二十节，讲到偷父神像，讲到这个拉杰呀，雅各要走，他呢为什么偷父神像？我想两个意思。第一，就看见拉班的家不是真正敬畏神的家，家中有偶像，家里有偶像。虽然他说哪赫的神呢，实际根本没有，不是信的是真神，在哈兰也好，都是充满了偶像。第二点，可见的拉班不是拉杰，拉杰呢作为拉班的女儿，大概从小就喜欢小偶像。你看偶像的可以藏在垛里面嘛，牲畜的垛里面，他能坐在上面，说明这偶像不是大偶像，小小的偶像，小玩玩的可爱的，藏那里放不下。偷父偶像，为什么偷父亲偶像？对着那边你看是什么？对着那边就心无主道，里面没有主的话。因为心里没有主的话，他看中的是什么？偶像。逃跑还要偷着，还带点宝贝心肝。所以我们千万遵循神旨意当中不要有瑕疵，遵循神旨意当中还偷着，还干点坏事，还要带着偶像走。所以这就是拉杰偷父神像，对他那边心无主道，那边告诉你要受教，要听命，提醒耳朵，要留心听，他根本没有留心听，心里没有主的道。像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你们心中没有我的道，心中没有主的道。再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去。雅各在遵循神旨意上非常勇敢，刚强壮胆，带着全家大小人口生息这一帮人呢、啊，两大队啊，后面你不是看吗？两大队呢，过河面向基列山。到第三天，这个过河也就是死路活出的意思，能够过大河，每一个河都是死河一样的难，全家大小你说过河难不难？那这是要死的决心，有死的决心。到了第三天，有人告诉拉班说雅各逃跑了，那剪羊毛一定跑很远的地方，现在知道了。结果拉班带着他的众弟兄去追赶，拉班的人很多，去追赶，追了七天，在基列山就追上了。你说不追上不好吗？神的作为常常是这样的，追上又看见神的荣耀。好像法老军队也是，法老的精兵后来真的就追上了以色列，追上了你就显出神的荣耀，可以说离死不过一步的说，神的荣耀就彰显。这里也是这样，追上了，夜间神就对拉班说话了。当他追上了以后， 定要睡帐篷了，但在夜间的时候，在梦里面神就说话了，所以神亲自又干预，神就应付他了。神对他说，你要小心，你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你要做什么事你不可以。神拦住他，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兄弟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这个都走远路嘛，得支搭帐篷。拉班接着就说了，我们就先到25节为止，两边相对，这边听命不怕追赶，那边就是听命没有违背。以赛亚说，他开通我的耳朵，我没有违背，我也没有退后。这边就是雅各也没有违背，雅各听命不怕追赶，不怕后面追赶，这边听命没有违背。一面给我们看到神拦阻，神警告，神拦阻谁呀？拦阻拉班，不然的话拉班要追上，要动手，要下手，要苦害。神拦阻，神警告，对着那面去，就是以赛亚听命没有退后。所以这个两边相对呀、啊，常常就告诉我们一个因一个果。如果我们真的像以赛亚这样的遵守主的命令，耳朵开通，不违背也不退后，继续向前，虽然有苦难，那对着这边呢，神就亲自拦阻，神就警告，警告谁？警告拉班，神就亲自拦阻，神亲自应付。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不可说好说歹，这句话就是神对拉班说的，不可说好说歹，那边是什么？耳开通，不惧怕，所以他才说我不违背，我没有违背，我也没有退后，耳朵一开通就不惧怕。所以神在那里对拉班说话，不可说好说歹。好，这就是到25节，这是第一段结束。现在我们看第二段，26节到55节，那么6节到11节，题目是难中神助，有神同在，继续前行。第二呢，最要紧的就是看见神的帮助，神的同在。难中神助，有神同在，继续前行。好，我们看一下，从6节开始，6到9吧，我们来不及啊，6到9。人打我的背，我任人打；人把我塞家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这就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一个真正啊受教而又施教的人。他遵守神的道到这个地步，甘心为传道、为遵行主的道而受苦，而付任何代价，甚至被打、被什么受辱、被吐、被拔，都甘心忍受。为什么呢？第7点，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持，他一点都不动摇。你叫我们那话受羞辱，真吃不消了啊！我最怕受羞辱，所以当年我也是，真是受不了都受不了了。我说主啊，我心里不能把你丢了，我真吃不消了，因为你没有靠主啊，你不好好祷告，你不靠主，自己有多少力量，撑不住了，撑不住我就向神请假了，你看多可怜，人家以赛亚没有。这主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持。以西结是脸面像什么？神说我叫你脸硬过他们的脸，像金刚石、金刚钻一样。金刚石最硬，能把玻璃都拉破。这里硬着脸面，好像坚持，百折不挠，锲而不舍，有这样的精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今天小轮子大卫怎么祷告？我永不羞愧。我永远都不羞愧，那你必须要永远遵循神的旨意。如果你还是为自己体贴人情讨人喜欢，一定羞愧。所以我那几年我真觉得蒙羞啊，太蒙羞了，是没有见证了嘛，你可不蒙羞吗？想起来都羞愧。他说我硬着脸面，我也知道我必不至羞愧，就说他多么坚强了。所以在神旨意上一定要坚强。现在主操练我们就是这样，对主的道、对神的旨意，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智非常要紧。你是不是坚强？还是你虽然你随大溜吧，反正人家这样我也这样祷告，其实心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的，你心里的看法早就有了，这样的话也不行。神要考验你，考验每一个人，神要把我们一个个的要单独的考验啊。像这里以赛亚必不至羞愧。第8节，存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就我因我胆怯， 另脸面。他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这是第一要紧的意思，就是说神称我为义了。保罗在罗马书相近，所以谁跟我争论你就可以来呀，你站立，你过来，你看他胆子多大。这不是血气啊，这真是在神旨意中，因为他信靠神，他知道神称他为义。什么叫神称为义啊？没有人再敢定罪了，神称你为义，为义的意思就是你没有罪了。他在他的救赎里面看我们没有罪，那你怕什么呢？所以这次的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亏欠，但这次的事情我们确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亏欠而遭遇的事情，那你就应该这样承认，是不是？没有什么亏欠，没有什么这个不好意思的，没有什么这个羞愧。站立啊，你过来，是吧？可以进前来。底下为什么他这样说？第七节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第九节大家看，第九节大家一起念吧。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尽我有罪呢？他们都想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所以以赛亚非常有信心，一个受苦的仆人，受苦传道。我想这一段就是我们的榜样，告诉我们啊，最要紧的靠什么？靠神助，神帮助。耶和华必帮助我，这里说耶和华要帮助我，他要帮助什么人？他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要敬畏他，你真正信靠他，谁能定我有罪呢？因为神称你为义了，问题是神有没有称你为义？是，如果我们还有罪，快点认罪。是，如果你自己有罪，你别说我很好，那不行，那神也不帮助你。谁定我有罪呢？他们就指着这个逼迫他的人、苦害的人，像衣服渐渐旧了，衣服渐渐旧了，这样被弃绝了，哪个衣服旧了不扔掉了吗？而且为蛀虫所咬，哪里虫子不死啊？地狱的虫子不死。是蛀虫所咬，我们就到九节啊，对到这点，那这意思就恶人的结局多么可怜，是吧？我们现在翻过来，请看这边到四十五节，是不是五九四十五？这边到四十五节，我们看二六节开始，二六到三十这一段，拉班就对雅各说了：“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拉班一追上，虽然神对他指责他啊，神在那里向他什么呀？对他说的意思就是。神拦住他，神不许他说好说歹，但是他见到了雅各呢，还是指责了一大顿，但是他起码不敢下手，是吧？他就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这就是定雅各的罪，所以雅各也不怕他，你背着我偷走了，你又把我女儿们带着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女儿是人家的妻子，人家的家庭啊，他说你把我女儿偷走了，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呢？上次电话里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走呢？他如果告诉我走，我就让他去了，说的这么好听，这就拉班的话，拉班的话就这么说，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告诉我，我就可以叫他去嘛。你是什么？你是你的主权在你的手里，所以就是不告诉我，可以欢乐给他欢送啊，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简直没有理由了，这也算一个理由。你看他讲了好几个理由，这些理由都是定雅各的罪，我还得跟我的外孙女儿亲嘴呢，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可见的拉班追赶就是要害他，我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话了，你要小心，不可以雅各说好说歹，他也不告诉他了，是吧？所以这就是看见神旨意的得胜，神旨意得胜。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最后一个理由，神像丢了。当然这件事他雅各根本不知道。那我们就看这三节这五节，这边任凭追上问罪，那边任凭鞭打羞辱，两边都是任凭，无所谓，你骂吧，你说吧，你定罪吧，对雅各来讲真是无所谓，对着那边对以撒来讲，人打我辱我骂我，又是什么？又是把我的什么腮加上的胡须，任凭了两个字。我们今天就要任凭，任凭十字架的道路，任凭苦难领导。我们常常就不能任凭这两个字，所以两边相对，现在任凭追上问罪。 鞭打羞辱，这边是不怕妄加罪名，一个个罪名都加在雅各头上，那边是甘心为主受苦，不怕妄加罪名，那边是甘心为主受苦。主耶稣更是这样，为我们缘故忍受了一切的苦难，远远超过以赛亚今天所形容的苦，十字架的苦，主都甘心。好，底下我们接着看31节到35节，雅各回拉班说，回答了雅各的回答，大家看这一段，这一段就说明雅各面对着他的这种责问，这种问罪雅各根本没有，所以他能够理直气壮回答，我觉得这样回答是对的。你没有罪吗？你干嘛你还承认对不起对不起，有时候我们不该认罪就认罪，这点我最觉得不对了。我们你不能这样，你有没有原则？雅各没有罪，雅各你看雅各多么刚强，雅各回答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哪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因为雅各不知道嘛，这意思是我根本没有，是不是？当着我们的众人，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你拿去也不赖。雅各什么呀，无愧的良心，我没有偷你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如果有你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姐偷了哪些神像。33节，拉班就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就来搜。你看拉班多厉害，可见的这个拉班呢，一个是要抓雅各的把柄，第二点他也舍不得他的神像，他是拜假神的嘛，是，所以他我非要搜出来不可，那么我就知道你雅各有抓住你的把柄，你还走，你偷我东西你走。搜了半天搜出来没有，从利亚的帐篷就进了拉姐的帐篷了，前面都搜了没有。底下34节，拉姐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垛篓里，小小的神像嘛，藏进来了，搁在骆驼里垛里头了，就坐在上头，他就不下来，而且撒谎。拉班摸遍了那帐篷没有摸着，拉姐就对父亲说了，到35节啊，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请我主不要生气。那么拉班想也有理由，算了算了，这个女儿我最爱了，无所谓了，其实就在这里头了，撒谎隐瞒，这只能一时隐瞒。我们知道这一次拉姐是一时瞒过去了，偶像偷着没有搜出来。在至终在35章，雅各带着全家回伯特利之前，结果怎么样？神像雅各显现，雅各带领全家把一切的偶像都拿出来。你说这次拉班能不拿吗？而且把它埋葬，然后才能向前行。你要去伯特利见神，你能带着偶像吗？你到底是拜偶像你还是见神？一时瞒过，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这里这一小段主要是对什么呀？对拉结了。先说这边雅各理直气壮回答，对他那边就是神帮助不报亏。以赛亚一再的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雅各也是因为有神帮助，所以雅各在拉班这样气汹汹的把他追上，又气汹汹定他的罪的面前，雅各有没有害怕？没有，一点都不害怕。第二是因为雅各心里无愧，他存无愧的良心。所以你我就是这样，我们在里面的说，这几天就一个运动，这几天就全军搜查。我们这些个基督徒是神的恩典，我们从来不拿公家东西，一张纸都不偷不沾，所以他什么运动来我们心里也坦然，你搜去了，就这个被子儿搜来搜去，你搜去了，他经常不断的要搜。那些个爱偷公家东西的人呢，一到运动来呀，不知道往哪藏，吓得不得了。你偷嘛，你就良心有愧，你就会害怕。雅各理直气壮回答，那么神帮助不报愧。这边底下看拉结啊，说谎应付，那面是以赛亚坦然面对，这两个态度啊，以赛亚面对仇敌他什么态度？坦然面对。那面的第几节？第7节，我硬着脸面好像坚持坦然，而且刚强面对。这边是说谎的应付，这边藏神像终蒙羞，那面是硬脸面如坚持，永不蒙羞啊，硬脸面如坚持，像坚持一样。这边呢藏着神像，你之中要蒙羞。一面还是拉姐，一时瞒过终交出，之中要交出来，一时瞒过，最后不是交出来了吗？
你是偶像，一定要交出来，你早晚也得交，所以我们还是早点交。你能骗得了父亲，你骗不了天父，你骗人情，你骗神情吗？你心中只要有偶像，你早晚得交。我们不能坐在这里就说我没有，所以他那年就是以赛亚坚信必不至蒙羞，这件事一时瞒过终交出，那年坚信必不至蒙羞。好，我们再看三十六节到四十二节，不是三十六节到四十节，雅各就发怒，斥责拿单，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啊？你竟这样火速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雅各更有理由了，你可不是吗？你搜了半天，等于是你等于是在伤害人身问题，人权人身问题，你这么搜了半天，可以放在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下面雅各被迫，我想啊，雅各确实被迫。如果不是这样的狡猾的拉班，雅各从来也没有讲我多好多好，我二十年怎么恼苦，为什么最后讲就被迫必须得在这种罪人面前、恶人面前、狡猾人面前要做见证？那他最后是做见证，就好像保罗被迫面对假使徒的挑战，他也要做见证。所以这一段我们看他怎么说，他说我在你家里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众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你看雅各这样大公无私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我长时间，你是牧羊人非常辛苦的，白天黑夜都要为群羊警醒。雅各是这样的忠心耿耿，尽忠到底。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不怕仇敌的反对，这边就是公义诚实做见证，这就是三十六节到四十节。你看雅各这番话表明什么意思？公义诚实做见证，雅各多诚实。其实撕裂了坏了的，你就算他的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就不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他没有。是被野兽撕裂的啊，怎么样？我没有带来给你，我自己赔上。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那偷也不赖我呀，被偷的也向你索要。所以说明雅各公义诚实作见的，所以对着那边不怕仇敌的反对。这边整个这一段你看到雅各什么是忠心的榜样，忠朴的榜样啊，忠朴的榜样。对着那边以赛亚是受苦的榜样。我们做主的人怎么做？要忠心耿耿。怎么做？要甘心为主受苦。四十一点，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你的两女儿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匠。若不是，主要是下面一句话，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所以雅各归荣耀给谁呀？给神，是神没有叫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啊，应该到四十五节呢。我们看整个这一段啊，先到四十二吧。我们看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苦难中神同在。雅各的见证里面很宝贝的是什么？是我父亲所敬畏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父亲所敬畏的神也是以雅各所敬畏的神和他同在，苦难中神同在。对着那边就谁能定我有罪？为什么以赛亚能说这话？因为有神同在。这边神见苦情，那边神要帮助，一面神见苦情，一面神要帮助。再看那四十三节，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群羊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你看看我的我的我的多少个我，拉班就是十足的老我，十足的老我，我的女儿并我他们所生的啊，这都是我的，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到四十五节为止。这几节圣经啊，我看出就这么一个意思，变苦害为立约。拉班没得说了，哎呀，这都是我的，都是我的。最后怎么求立约？本来拉班追赶的目的是苦害，是苦害，现在做什么呢？现在争了咱立约吧，没得说了，也是说什么呀，看雅各怎么强盛啊，立约，免得怕雅各将来反扑报复或者要害他啊，来立约。这神的作为，那面就是都为蛀虫所咬，所有的恶人 都为蛀虫所咬，这点变苦害为利略。再看啊，这是一节完了，现在我们看最后一小段，最后一小段就十节十一九。最后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十节就是劝敬畏神、听神话的人，要依靠神的名，要依靠神，你才能存活。依靠神的名。另外一方面呢，十一节呢就讲到那些个靠自己的人、自找出路的人，他的结局一定悲惨。我们看一下，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什么？要敬畏他，要听他的话，自己叫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怎么做啊？敬畏神，听从他，听从他的命令。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意思说啊，我们在世上没有光啊，因为你在黑暗中没有光，但是你依靠耶和华的名，你就有光。神的名，神的话，神就是光。虽然行在暗中没有亮光，但是你只管敬畏神，听神的话，敬依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神，这是劝勉人呢，劝勉以色列应该这样做。第十一节，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眼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句话的意思说，你们不要自找出路，点火把火把自己围起来，意思你们谁也干涉不着我，你火一围起来，谁也不能侵犯你们，要自找出路。另外一个意思，下面应该这么说，你们这结局不好，你们一定躺在悲惨中，而且这是我做的，我手所赐的，所定的，是神的作为。那就是这些个自找出路，不依靠神的名，不敬畏神，不听神神命，结果一定不好，在悲惨之中。对照这边，我们看四十六到末了最后两节，这边是四十六先到五十。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把石头拿来堆成大堆，便在旁边吃喝啊，这就是立约的一个过程啊，一面互相吃喝，互相立约。拉班呢就称那个石堆啊，就叫做伊加尔撒哈杜他，这个意思就是同意的意思，同意。雅各呢就称那个石堆，当然是不同的语言，所以发音不一样，称那石堆为什么意思呢？为证据的意思，叫加雷德，加雷德表示互相啊已经立了约了，为证，立约为证。接下来又叫米斯巴，意思是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这句话是谁说的？我们看来是拉班说的，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意思说如果你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女儿以外你另娶妻，虽然没有知道，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作证，神要鉴察。就是拉班对雅各还不放心的意思，两边相对，立约为证，神鉴察，确实是神鉴察，你也不用不放心，雅各有神啊。但是人间立约其实没什么意思，亚伯拉罕、以撒都是和人家立约，都是被迫被立约啊。虽然我们跟那人和睦，但是立约这个约，人立的约他靠不住的。对他那边依靠神明，神为光，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立约为证，那边依靠神明。那边说你们敬畏耶和华、听从他话的人，你们要依靠耶和华的名，这个是真正为证，神的名为我们所见证，神的命是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投靠他的变得安稳啊，依靠神明，神为光，那边神见察。你虽然住在暗中没有光，但是你依靠神的名，当然神就是光，神为光，所以这边神见察。好，再看最后五节，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们中间所立的这堆石头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并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就是互不伤害，这叫立约嘛，互不侵犯。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只是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启示，这神都不一样的，他说的那神根本也不是真神。这边雅各不同，雅各是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启示，就是雅各的神。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喝，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就和睦而散了，就离别了。拉班清早起来与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那这一次的事情就看出是神亲 拉班本来要追赶要杀害雅各，结果呢，结果变伤害为什么呀，变苦害为利约，这是拉班被迫不得不利约，他看见雅各这么强盛，最后给儿女们祝福，实际上雅各和雅各的子孙包括他的妻子从谁得福，不是从拉班得福，是从神得福。我们两边相对啊，最后这一段几个意思，这边归回还愿，那边是自找出路，点火围绕自己叫做自找出路，这边归回还愿，这边敬神蒙福，你敬畏神听从神的话就蒙福，对着那边结局悲惨，这边雅各接下来就快奔前程，那边呢，那边的人就是自欺倒退，因为不敬畏神不听从神的话，你点火也没用，自欺倒退，最后这边从神得福，并不是从拉班得福，拉班祝福有什么用，对着那边当受警戒，我们要从神得福要受警戒，不要做那个自找出路点火围绕自己的人，神说我手所做的他们的结局一定悲惨，一定躺在悲惨之中，就指着结局悲惨，所以最后就是当受警戒，那么从神得福。好，今天我们接触到这里，我们看今天两章圣经的中心就是让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不顾一切，当我们受教，我们耳朵开通，我们听从主的命令，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我们受苦传道的时候，虽然有苦难有追赶，但是神帮助，神称我们为义，你不要怕，有神的同在，我们只管勇敢前行，神能够亲自来应付，神能够效力，所以遵旨与神住。大小门的中心是受教前行，雅各就是受教了，这二十年真正受教，所以他那个遵旨前行，受教前行，求靠得住。小轮子让我们做一个生产夫人，我们要求他，要靠他得住，像以赛亚得到神的帮助，受教前行，求靠